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如果把我们人生的道路以轨道来当作比喻的话，那么我们试想，我们的人生的轨道，我们是否正处在当行的轨道上呢？还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轨道早已年久失修，无法前行了呢？在今天，我们要透过哈该书第一章七到十五节来帮助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从停下脚步一直到重新接上轨道，他们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上帝是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他的心意当中。在今天，上帝的话语如同的也带领和帮助我们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看到经文一开始就清楚地提到时代背景，那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波斯帝国。我们看到图片可以看见波斯这个王朝在当时统治了整个欧亚非三大洲，算是拓展最广，而且占领土非常多，也是建立最大的一个王朝。为什么波斯帝国可以拓展这么大呢？在公元前538年，波斯打败了巴比伦之后，波斯统治的方式和其他的王朝不同，他们是用殖民的方式。什么样的殖民方式呢？就是他们所占领、他们所殖民的那些的地方，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府、军事或者是经济，完全由波斯帝国来治理。他们唯一很特别的是，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他们那些的人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来生活。以色列人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不用再被掳留在异乡，而是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当然也包括重建圣殿。自从南国北国被灭之后，以色列人多年以来一直活在异乡当奴隶，过着不自由的日子。现在他们竟然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啊。但以色列人第一批被放回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对重建圣殿的工作一直迟迟的没有完成，反而以色列人开始关心的是自己的需要，个人关心的是自己的房屋。那是以色列人不再像被掳的时候，他们急切的渴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渴望着可以重建圣殿。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那么的特别渴慕要重建圣殿呢？原来圣殿的建立就代表着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然而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以色列人一回到家乡之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背道出宗，忘了过去被掳时期他们那个渴望要重建圣殿的心，他们现在是一心一意只想建造自己的房屋。大力乌王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这一天，上帝的话临到哈该先知，透过哈该先知来提醒当时候的领袖和子民。上帝要告诉他的子民说，上帝的圣殿仍然荒凉中。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两处是非常强烈的对比，那就是天花板的房屋和木材。我们来看当时的波斯的建筑，波斯建筑可以说是非常的进步和华丽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这种的熏陶之下，他们建造房屋的美感还有材料建造的能力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然而我们在第八节，耶和华却说，你们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 原来上帝所指的建造殿宇，不是指着建筑外观、材料、材质的风格，而是哪怕是上山取木材来，以色列人渴望重建圣殿的那个行动，都能够让上帝感到喜悦，甚至得着荣耀。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上帝所看重的是那一份以色列人起初在被掳时期的时候，他们要重建圣殿的那个渴望。如今这个渴望的心，要重建圣殿的心到哪去了呢？上帝借着哈该先知要以色列人看看自己的行为，同时也看看自己手所做的工有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呢？他们手上的工作有没有被建立呢？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其实以色列人回到自己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在各方面反而是贫乏的，因为他们无论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回报。我们可以先看第六节和第九节这两处的经文怎么说呢？你们少的总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你们期望丰收反倒欠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吹去。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完全道出了以色列人他们手中的工作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他们当时还面临了干旱的侵袭，那时的土地和环境都没有为他们效力。由此可见，有上帝的同在和建立是个祝福啊。回想起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经历了离开埃及地，红海分开，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亲自的引领他们前面的方向。白天的时候，还有天降玛纳来供应他们。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民，深深的体会到，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和建立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什么都不能做成。所以摩西在晚年回顾一生的时候，他向上帝发出了祷告说，愿主我们的上帝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十二节的经文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和所有剩余的子民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的哈该先知的话，众民在耶和华面前都存敬畏的心。当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话的时候，必定带来改变。可以看见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百姓，他们开始明白，也醒悟，也回转过来，他们要听从上帝的话了。以色列人经历了耶和华的带领，也看见上帝的大能作为，于是他们的心是充满了敬佩、崇敬，但也伴随着畏惧。然而上帝知道人的内心，也知道以色列人现在的处境，他们是多么的贫乏。重建圣殿是需要耗资许多的金钱和材料的，在经济上他们是不足够的。然而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他能够让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也能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上帝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与你们同在。 全以色列人听见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的心大大的被激励，大大的被激动，他们开始兴工建造圣殿。之前说过，如果人生道路用轨道来比喻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开始重新接上轨道，行在主喜悦的道路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群，在圣经中可以看见上帝常常借着他的子民来显明上帝作为和上帝的心意。我们也是属上帝的儿女，上帝也常常借着我们来向我们身边的人显明上帝的慈爱和他奇妙的作为。反观的，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上，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是否常行在上帝所喜悦的轨道当中呢？还是我们的人生轨道早已年久失修了呢？今天的经文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三方面可以省察和回应。第一方面，省察优先次序。我们生活在越来越进步的时代，生活中有许多的便利和效率，但反而却使我们生活变得很忙碌。每天起来都有做也做不完的事，加也加不完的班，开也开不完的会，说也说不完的话，服事有时还会忙到分身乏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渐渐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工作、家庭、服事给占满了。很多人都很想平衡，好想好好的分配时间，但是时间却不够用，于是就日子一年复一年。图片中的人是我们个人先生活写照吗？忙碌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念头呢？哎呀，好想待在家，好好的喘口气，这样我就至少有时间与主亲近，与上帝独处，读完圣经一遍，还可以不用熬夜赶工，我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祷告生活，而且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家人相处，建立好家庭关系。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服侍上帝，不用再被时间推着走，心情也不用心烦意乱，每天还可以心平气和，像个基督徒一样。然而却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今年2020年出现了世界性的大改变，百年不曾有过的，可能一生只有一次。这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世界各地的人都必须待在家。起初的时候，大家都很乐观去面对，以为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但没有想到，一过了几星期、几个月，这样的日子影响了许多令人想不到的层面。大家才惊觉，我这段日子我要做什么？未来我该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开始找事情做，每天安排追剧，学新事物，读书，运动，也有人可能比过去更忙碌。然而上帝的话在提醒着我们，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上帝不是讲一遍，而且还讲了两遍。这两节经文不是上帝不关心人所需要的，而是从上帝的眼中来看的时候，你所行所做的事上是否以上帝为首位呢？当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像之前所幻想的，我们可以有多一点时间与主亲近了呢？我们可以暗自的问自己，我有大量的读圣经吗？在将近这个两个月的里面，至少有读完两卷书吗？可能有人说，牧师，我有读完，我读了腓利门书和厄巴底亚书。如果每天只读一章的话， 可能我们会读完很多小先知书，甚至还有新约。从以色列人，从以色列被掳归回，到上帝说话，上帝等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一等等了将近16年。同样的，上帝也是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行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在等我们回应。不要再拖延与上帝建立关系，不要忘记曾经与上帝之间的约定，更不要忘记上帝曾经在你我生命当中所行奇妙的事。上帝比人还有耐心，他一直在等候我们回到他的恩典当中，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接上他看为所喜悦的轨道上。审查自己生活中的优先次序是何等的重要。接下来，那我们要开始深入的去了解，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偏离了当行的轨道呢？第二方面就是找到问题所在。第十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事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和地不为他们效力。为什么耶和华说天和地不为他们效力，并且还有干旱临到大地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呢？耶和华并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无情冷漠的上帝，不是因为没有先建造圣殿，所以不准他们建造自己的房屋。原来上帝所说的是他们真正问题所在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再依靠耶和华，而且是以色列人自己选择离开了蒙福的道路。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建立家园，他们要摆脱过去被掳的压抑，他们要开始做自己的主人，他们要建立在自己的产业财富上。然而干旱一临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没有想到16年间他们完全没有得到丰富，好像回到起初被掳的起点一样。若不是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们中间，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是他们自己离开的原本上帝所要带领他们重返荣耀。上帝的话语点出了他们真正的盲点，他们不再依靠神，才是不被上帝所眷顾的原因，那个背后真正问题所在的根源。就像约翰福音15章5节说的，离开了上帝，我们不能做什么。人往往对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决定是有把握的，觉得是最好的，除非自己都怀疑自己，不然人的倾向都是偏于自我的。当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面对难以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上帝的话语，我们祷告求主来帮助我，让我们可以看见问题发生的根源。上帝的灵也引导我们，不要再漠视自己的盲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大小事情，我们凡事要依靠上帝，从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我们，软化我们刚硬的心，带着虚心的态度去学习，顺服和谦卑地接受上帝的陶造，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最后第三方面是最重要的，就算每天会审查优先次序，能立刻地找到问题所在，但若没有这个第三点，那都是枉然的。第三方面就是开始行动。让我们来看第二节，证明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以色列人认为这次被掳归回不是先前先知所预言未来重建圣殿的时刻， 预言所说的欢喜的日子还没有到。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耶和华所属的人必归回，他们必欢呼地进入西安。耶利米先知也说过，70年后以色列人会被归回。那我们来看这张图表，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直到70年后，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归回，真实的发生和应验了。就像耶和华所说过的，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以色列回归重建圣殿，果然就是此时此刻，耶和华所应许的都一一的成就。耶和华的话语是言出必行。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他爱他的子民，不然怎么会将他的子民再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当中？这是历史上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上帝的同在是何等大的恩典与祝福。他的话语必带来引导，他必亲自的帮助他的儿女。我们也应当以行动来回应上帝，因为上帝是信实，只要是上帝定义要做成的，他必会成就。雅各书1:25这样说，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由此可见，蒙福的人是时常详细查看上帝的话语，并且更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实践与行动总是要跨出安全舒适圈的。在申命记31:8应许我们说，耶和华亲自在你前头行，与你同在，他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从上帝说话到百姓行动，这期间只有24天而已，但在这个24天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一步一步的帮助他的子民，继续的走上他所预备的美好和荣耀的道路上。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上帝也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行在蒙福的轨道当中。今天是复工后的第一个主日，相信在这段期间让人有许多的成长和改变，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复工之后的生活。我也常听到大家也非常的渴望能回到过去那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然而，但愿我们不要忘记，在这段期间，我们向主祷告的渴求，让我们重新接上轨道，因为我们的人生的轨道就是一生荣耀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在生活当中省察优先次序。如果遇到困难或瓶颈，让你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候，停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找到问题所在，调整好我们生活生命轨道，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与智慧，立定脚跟，定心定意的开始行动。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喜悦和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主。愿上帝赐福大家，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阿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神啊，你的话语常常的提醒我们要走在主你的心意和主你的轨道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好叫我们的生命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愿祈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都经历到神你的恩典与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